北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这段时间一直在讲述知青年代的故事，每一个在当年经历了那段岁月的下乡知青啊，回忆起在农村插队的岁月之后，那都会想到当年所遭的罪，吃的苦，那都会有很多的感慨。让我也不禁想起一句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很难度过百年，但是却充满了劳碌困苦。你看，我们刚诞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伴随着第一声啼哭，宣告我们人生的开始。这第一声啼哭就意味着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定要经历痛苦磨难，从幼年到青年都会面临各种苦难，都会有各种的烦恼忧愁啊，任何人的一生那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谁也绕不开儿女情长，谁也避不开家长里短，那更逃不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苦、老苦、病苦，再到死亡，任何人都要经历。那所以我们总说啊，人生苦短，但是所有的苦难它并不是常伴一生的，终有苦尽甘来日，苦的尽头一定是甘甜。只要经受住苦难的磨练，让我们的意志和精神更加强大，信念更加坚定，咬紧牙关，低下头，弯下腰，迎着风雨走过荆棘，一定就是坦途和彩虹。所以才有了这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啊，这个说法。可能有的人也会说，喜儿啊，道理是这个道理啊，都希望能苦尽甘来，可是我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苦难了，那为什么还没有感受到甘来呢？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的时候，有些人会冥想自己经历的苦难磨难啊，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感觉自己这一辈子都在吃苦，不管是心里的苦还是身体的苦，吃的太多了，一直没有体会过什么是苦尽甘来。那就要看大家对于甘甜的理解了。 啊，其实喜儿我认为啊，肝啊并不一定都代表着金钱财富，或者是加官进爵，又或者是其他物质方面的回报。很多时候呢，这个苦难之后的甘甜啊，那是源自于内心的宁静和淡然，或是精神情感上的慰藉温暖。那还有的也是一种结果啊，是自己经过努力和磨难以后见到了光明光亮的希望。只不过我们有很多人呢并没有去留意去发现啊，一定是记着你吃的所有的苦都是为了最后的甘甜做着铺垫，苦铺垫的多，那就说明以后的甜就会越厚重。只有学会苦中作乐，才能发现甘甜的滋味。往往苦尽甘来，精神上的满足要比物质上获得更有意义。就像这段时间我讲的知青康献群的经历是一样的啊，我相信绝对会勾起我们很多老人尘封已久的回忆。因为当时啊，他们下乡插队劳动啊，肯定是感觉特别的苦，吃不饱穿不暖啊，每天是饿着肚子挨着寒风干着劳累的生产工作。对于当时的你们来说，肯定是觉得非常的苦。但是我相信啊，当他们如今现在啊再回忆起那段过往时，你们很多人肯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反而还庆幸自己下乡插队的经历。因为年轻时候的那段经历，经受的磨难苦难，那情感意志的淬炼，才铸造了自己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那无论是经历任何风雨都会勇敢面对。下乡插队那么苦的日子都走过来了，以后一定会结实坦途啊，早晚会苦尽甘来的。就像康献群的好大哥马德兴，当初选择了下乡插队啊，来到了贵州的后所寨村。没到后所寨的时候，这些知青们包括马德兴、康献群，他们对于农村的生活肯定是特别向往的。蔚蓝色的天空，绿茵茵的草地，清新的空气，山里的野菜，金色的麦田，平静安宁，不急不躁的生活，和蔼朴实的老乡们，这些都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可是结果呢，当他们真正到达了农村之后啊，彻底的被现实打破了他们美好的幻想，迎来的是泥泞坑洼不平的土路，破旧不堪的房屋，交通信息的闭塞，以及吃不饱的肚子挨饿，还有寒风的呼啸，夏日酷暑劳累的农村劳作。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坚持下来，熬了几年之后，终于盼来了返程的机会，以为返程之后就能有幸福的生活。可是想象是美好的，很多人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我昨天也给大家说了啊，知青们返程之后啊，并不是可以立即就能参加工作的。返程只是第一步，想要参加工作还得需要有城市有空缺的工作岗位呀。而当时的城市所有的工厂企业都是国营的，而且工厂企业也很有限，所以岗位就特别的稀缺。因此好多知青返程之后呢，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工作啊，只能待业。那在待业期间找找零活，打打零工，混个温饱，收入呢 是极其不稳定的。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马德兴，通过在队长的运作之下和蓝玉华还有孩子提前返程之后先是去了马德兴云南的宝山老家想得到家里人的支持和认可然后和蓝玉华成家。结果到了家之后呢，父母看到马德兴突然提前返程还带了这么一个不清不楚的女人，还生了一个孩子之后，那是非常气愤的反对，坚决不接受蓝玉华和这个孩子。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呢，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的人呢思想都特别的守旧，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一个知青的身份下乡插队之后没有拿到城市接收单位提前回城了，哪有口粮给他呀，而且还带着一个不清不楚的女人和一个残疾的孩子，都没有单位接收，都分不到口粮，那肯定是没办法生活呀，一下子多了这三张嘴吃饭肯定是承担不了的呀。所以在当时马德兴父母的态度，那不接受他们也是有原因的，而且自己的孩子还在农村乱搞，最终是生下了个残疾的孩子，这一点在马德兴父母这里是万万不被允许的。而当时的蓝玉华看到马德兴的父母强烈反对之后呢，就抱着孩子带着马德兴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也就是云南的丽江。到了蓝玉华的家中之后，蓝玉华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儿之后，也知道了女儿经历的侮辱和苦难之后，娘儿俩是抱头痛哭无比的心疼，同时呢也特别的感激马德兴为蓝玉华的付出承担的这一切，所以呢就让马德兴住在了自己的家中。随后蓝玉华的父亲通过关系把蓝玉华就介绍到了纺织厂工作。蓝玉华虽然是有工作了，能挣自己的口粮了，但是马德兴还一直没有。毕竟马德兴因为他不是丽江本地人，没有户口粮食关系，所以根本就进不了工厂上班。这时间长了呀，马德兴就觉得自己挺尴尬的。自己一个男人每天呢干着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的活儿让一个女人出门挣钱养活自己。慢慢的呢，那么邻居们的闲话也就多了说蓝家呀找了一个上门在家吃白饭的等等。马德兴有时候听见邻居的闲话内心也是很不舒服他也会经常在想自己在蓝家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两个人也没有正式的领证结婚虽是夫妻之名，但是从未有过夫妻之实，那要非得说是上门女婿呢，自己好像也没有做到上门女婿应尽的责任。有时候马德兴就在镜子当中看着自己，一看就是半晌问着镜子中的自己，难道自己这辈子真的就这样了吗？真的就这样一辈子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吗？难道就真的需要靠蓝玉华家里养着自己吗？想到这里的马德兴又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内心，想着不，自己绝不能做这样的人，我要改变， 要尽我的所有去努力打拼，给蓝玉华母女更好的生活，哪怕再苦再累也不怕。于是这个时候的马德兴啊，就开始出门找机会，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一些零活啊，打打零工啥的。但是那个时候，那就算是打零工，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啊，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你比如说机关单位、学校啊，刻写蜡板、油印材料，帮人修补门窗、灶台，打点小家具，修锅盆、修鞋、修自行车啊，这些没有一定的技术，还真就干不了。而马德兴当然也不会这些技术。再比如看管公用电话，送送报纸信件，夜间工厂巡逻等等，这些工作那还必须是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熟人的介绍才能有机会干，而这些马德兴都没有。那剩下的啊，只有一些苦力活，但是这些活也得有一定的熟人介绍才能有活干呢。后来也是在蓝富的帮助之下啊，马德兴在火车站、码头、仓库、煤厂啊，这些地方扛过包、卸过货、还拉过欠啊，这些重体力活。相信我们很多的老人嘛，在年轻的时候也干过很多苦力活，强度是非常大的。按件计薪，你干的越多就挣的越多。那不过是要想挣得多呀，那就真的是拿命来拼才行。而马德兴呢，个子也不高，身体还比较瘦弱，干这些苦力活干得很慢，挣的也很少，甚至有时候人家看他干得慢啊，第二天就不用他了。不过好在呢，当时全国都在大搞深挖洞、广集粮啊，这个运动是需要大量的劳力的。而蓝玉华的弟弟呢，是被抽调去挖山洞啊，结果蓝家人呢害怕蓝玉华的弟弟在大山里凿山开洞太危险了啊，于是这个时候呢，马德兴就站了出来，顶替了蓝玉华的弟弟去百里之外的大山里挖山凿洞。可是这一挖就是两年多的时间。那就在两年多之后啊，某一次马德兴回家探亲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消息，由于自己深山挖洞的优异表现啊，换取了去农机厂工作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马德兴是顶替蓝玉华的弟弟去的啊，所以去农机厂工作的这个好机会最终呢还是让人家弟弟去了，最后自己仍然还是一个无名人，而且自己想回深山挖洞的机会都没有了，又没有了工作。那就在一天，马德兴等蓝玉华下班回家之后，把内心积压的想法告诉了蓝玉华啊，对蓝玉华说道，玉华你也知道啊，现在你弟弟呢去了农机厂工作，我呢要想回到大山里去挖洞也是不可能了，一旦我去了之后，那么我顶替你弟弟名额的这个事情呢就会暴露，到时候不止我，包括你弟弟都会受到牵连。正好这一段时间闲下来了，我想去趟北京啊，这段时间呢我做梦啊老是梦到县群，我也挺想我这个好兄弟的，自从离开后所寨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了，我给他写了很多的信，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按时间来算啊，县群现在啊早就应该是返程回北京了啊，所以我想去北京看看他去。其实啊，在马德兴的心里，那并不是单纯的只想去北京看看康献群这么简单，他还更希望是到了北京之后见到康献群， 在康献群的帮助下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安身之所。毕竟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机会肯定还是要多一些。这是马德兴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那我们说蓝玉华知不知道马德兴的这些心思呢？他当然也听出来了。所以当他听到啊，马德兴要去北京找康献群的这个想法之后，他沉默想了很久。回想到当年插队的时候，马德兴不顾一切为他承担了所有，背负了骂名，毁了马德兴的前程，提前返程，没有接受单位，连个工作都没有，吃饭都困难。因为自己和家人父母发生矛盾，被逐出家门。即便是来到自己家里，那也是很拘束啊，受了很多委屈。感觉自己一直也没有为马德兴做过什么，那都是马德兴一直在为自己付出。即使这几年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个人也没有夫妻之实，没有结婚成家，反而马德兴还给自己的弟弟呢争取了一个农机厂的工作啊，结果让马德兴又没有工作可以干了。或许到北京对于马德兴来说，那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吧。在这个家里呢，的确是让他很难过，自己又帮不了他什么。所以当蓝玉华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啊，看着马德兴的眼睛对他说，也是，毕竟在后所寨的时候啊，就你们两个关系最好，还是磕头结拜的兄弟。回来这么多年了，我也经常听你念叨康献群，也看见你给康献群写了那么多信，但是一直没有回信，我也挺担心的，你去看看也好。说完呢，就替马德兴收拾起了行李，并且把他自己这些年在纺织厂做工攒的这些零的整的加到一起，一共是240块钱，全部交到了马德兴的手中，说道，这些钱你就都拿着，从我们丽江到北京路途遥远，路上吃住啊都需要钱，穷家富路嘛，你到了北京之后见到献群了替我问好，见到他了没什么事儿就回来，我在家等着你回来。此时的马德兴听完蓝玉华的话，看见蓝玉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但是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自私啊，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拿走。要是拿走之后，蓝玉华还有孩子这娘俩他是怎么生活呀？于是就从240块钱里面只拿了100元。并且说道，这100块钱呢、就够我到北京了，等我到了北京之后回来的路费啊，献群一定是会给我带的，剩下的钱你就好好收着，我不在的这段日子照顾好自己和妮儿，别太累着自己了，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娘俩带北京的好吃的。说完之后呢，就从自己的行李包里翻出来一个泛白色的手帕，层层包裹着一张已经泛黄并且褶皱的字条，上面写着北京市苏州胡同71号院。对蓝玉华说，这是好兄弟献群北京家的地址，你帮我缝进我的里怀兜里，我害怕在路上弄丢了。就这样啊，等到了第二天，天刚刚微亮的时候，那也就是在1972年4月10号的凌晨，马德兴独自一人带着干粮和水啊，揣着100块钱就去往了北京。大家可别忘了啊，在那个年代， 想去北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交通太不发达，云南到北京那更是不方便呢。要按照正常的流程啊，应该是从丽江坐两天的长途汽车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呢再坐四五天左右的火车到北京。所以算下来，从蓝玉华的老家丽江到北京就得需要六到八天的时间。而且在那个时代，到北京是需要单位开介绍信的呀。可是大家别忘了，马德兴可是没有单位呀，哪里会有介绍信呢？啊，在过去介绍信是什么呢？那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那你没有介绍信，去北京就买不了票，买不了票就坐不了车。所以那个时候的马德兴呢，又思来想去，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铤而走险，扒煤车。但是即使想要扒煤车，那首先得有拉煤的火车才行啊。而当时丽江那会儿呢，还没有铁路啊，丽江的铁路通车是在1997年才开始通车的，所以必须就得去就近就有铁路的城市啊，有拉煤的铁路线才行。所以马德兴思来想去啊，首先决定呢，先是伪装成马帮的脚夫啊，徒步走了六天的时间，终于是走到了四川的攀枝花。那为什么要走到攀枝花呢？啊，因为当时攀枝花作为煤矿以及钢铁的重镇，每天都会发出大量的北运煤车，所以想要扒煤车必须要到攀枝花才行。等到马德兴用了六天的时间啊，走到了攀枝花之后，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在晚上啊，悄悄的从破损的围栏处混进了已经编好组的煤车里，趁监管不注意啊，钻进了满载煤块的火车皮里，钻进了一处狭小的煤块的空隙当中。经过将近四天左右的时间，拉煤的火车来到了宝鸡。等到了宝鸡之后，偷偷爬下车，经过四处打听，知道了从宝鸡煤车到北京发车的日期。结果马德兴再一次悄悄来到宝鸡煤厂货运站啊，刚准备扒车的时候，结果是好巧不巧的，就让当时煤厂装卸的人员发现了啊。结果呢，他们看马德兴的身上啊都是让煤染得脏兮兮的啊，就把他误认为是火车司炉的学徒了。就这样又一次幸运的混上了车啊，总算是到达了北京。为什么说这一路是铤而走险呢？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啊，知道那个年代盲流要是扒火车被发现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要么遣送回原地，要么还会被当成特务、逃犯、坏分子啊进行严厉的审判，还会留下无组织无纪律盲流的档案记录，永远失去了招工、参军、升学、提干的机会。所以一旦被发现，那对于当时的马德兴来说，不亚于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也许老天爷也想帮帮这个苦命的男人一把啊，让运气站在了马德兴的这一边，才让他顺利的来到了北京。等到了北京之后，马德兴面对着偌大的北京城，他一时之间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兄弟康献群的家到底在哪儿啊？愣了半晌之后，他连忙是拆开衣服兜，拿出那张泛黄褶皱的纸条啊，上面是写着北京市东城区苏州胡同71号院 啊，虽然说地址很清楚，但是北京太大了，自己又是第一次来北京，那真是一时间呢是晕头转向。不过好在马德兴是知识分子啊，看着路牌，沿着路标，经过不断的找人打听，终于是在1972年4月22号这天早上，历经是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个苏州胡同71号的院门前。此时的马德兴看着眼前这两扇厚重的深红色的双开木门，大门是紧闭着的啊，隔绝了清晨胡同里推着板车收废品的吆喝声，大门的两边是青砖到顶的院墙，墙头上覆盖着深灰色的瓦片，在瓦片的间隙中，顽强地长出了几丛狗尾巴草，随风摇摆着。院墙向两边延伸啊，和邻居的院墙界限分开，中间留着一道窄窄的缝隙。这个时候的马德兴深吸了一口气，揉了揉眼睛，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左手拎着早上街市胡同口买的核桃酥以及槽子糕，右手是抓着黄铜色的门环，当当当的敲响了大门。敲了几声之后啊，院墙里传来了女人的声音，回复：“谁呀？这大早上的，匆匆敲门的。”随着声音，院门打开，一个穿着蓝色的确凉外套的妇人，那看着约有60来岁的样子，两鬓白发，眼角也呈现出了岁月雕刻的皱纹，稍微有些佝偻的身子。啊，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问道：“小伙子，你找谁呀？”此时马德兴回过神儿，马上笑着说道：“伯母你好，我叫马德兴，从云南来的，是康建群在贵州插队的同学。我这次来想看看康建群。您是康伯母没错吧？”而此时这位妇人听见马德兴的话语之后，惊喜地说道：“哎，我是我是，来来来，孩子快进来。”一边说着，一边拉起马德兴的手就进了院子，口中还喊着屋里面的老伴儿：“快出来看看，家里来客人了，儿子插队时候的同学来家里了。”随着声音，很快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位身穿着黑色的中山装，脚踩呢子面老布鞋啊，个头很高，精神头十足的男人，看上去啊起码也得60开外的年纪了，两鬓头发已经花白了很多，但说话声也很洪亮，笑着迎过来说：“你是县群的同学，在贵州一起插队的？”“啊，是的，拜拜，我叫马德兴，县群的好战友。”“是群儿信中提到的德兴吗？云南的马德兴，我儿子结拜的大哥是你吗？”“啊，是伯母，就是我本人。”这个时候啊，两个老人是一左一右的挽着马德兴的胳膊，接过了手里的东西，一边激动地笑着，一边是不住地打量着马德兴。大家快步地进了屋里，进屋之后抬眼望去啊，屋子不大，多说能有40平方左右，两间屋子，一个屋子是火炕，一个屋子是板床，客厅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以及4张木椅。北屋的门外间呢，有这么一个火炉，炉子上还坐着一壶水。虽然是接近5月份了，北京的天还是很冷的，屋子里的炉子生着火，还是很暖和的。客厅左右 整齐地摆放着一连排的书柜和书桌砚台，褪色的红木家具显得古朴又庄重。屋子不大，但是物件齐全，整洁又干净，马上就能感觉到家庭的温馨和舒适，比农村的家庭要好很多。看家庭的陈设条件应该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时候老妇人也是打了一盆水端了过来，说：孩子啊，这一路上很辛苦吧，快洗洗脸啊，坐下来，吃过饭没有啊？老妇人一边热情地招呼着，一边让老伴儿去市场买菜买肉去。马德兴连忙的制止，表示自己已经吃过了，不着急吃饭，一起坐下来聊聊。就这样几个人坐了下来，又重新的介绍了一番。两位老人真就是康献群的父母。这个时候康献群的父亲说：群儿自从下乡插队之后啊，经常在信中提起你，说你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经常帮助他，还说你们两个结拜成了异姓兄弟，我和群儿他妈还真的感谢你多多照顾群儿啊。随后康母着急地问道：德兴啊，你知不知道最近群儿咋样啊？好长时间没来信了，他和你说过决定什么时候返程了吗？听到这儿的时候，马德兴彻底的懵了，连忙问康母：伯母，你是说康献群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吗？还没回城吗？不应该呀，按时间来说他应该早就返城了呀。就当马德兴疑惑询问的时候，康母无奈的叹息摇头说道：哎呀，是啊，按时间来说是前两年就应该返程了，可是不知道这孩子咋想的，刚开始下乡那两年吧，那可着急盼着回城了，可是前两年呢都有他返程名额了，这边我和他父亲呢都给他找好了工作单位了，结果他却主动放弃了，说是在贵州农村呢和当地的一个姑娘谈的恋爱，还说要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不着急回城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啊，那我们还大吵了一架，哎呀，真是给我们也气坏了。去年我和他爸还去了一趟贵州啊，也都见到了，聊了很多，可是人家就不着急回来呀，真是给我们急死了，这不一会儿到现在又很长时间没给我们写信了。德兴，去年我们就听说你是很早就走了，群儿还说了你去了另外别的地方也处了一个对象，那现在你是在哪儿工作呢？听到这儿的马德兴才完全听明白了，原来这些年康献群一直都没有返程，还在贵州的乌当坝，而且还和当地的一个姑娘谈对象了。啊，马上回过神儿来，对着康父康母说道：伯父伯母，我68年的时候就返程了，从那以后一直也不知道康献群那边怎么样了，写了信也不回应，这一晃都4年了，太想他了。当时给我留的是您家里的地址，我就照着过来了，我一直以为他早就已经返程了呢，所以我这才来北京看看他。康父康母听完之后浮现出了一丝失落的神情，随后康母便说道：孩子啊，这一路过来也够辛苦的，一定在这多住几天，来北京好好的逛一逛。马德兴听完之后也是急忙的摇头：不用不用，既然县群没有回来，那我就不打扰了啊，不给二老添麻烦了，我稍后就往回走了。但是康县群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马德兴屁 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的，那怎么能是待客之道呢？大老远来的，而且还是自己儿子的结拜大哥，更不能让马德兴走啊。就这样，马德兴和康献群的父母一起去市场买的菜和肉还有鱼，在康献群的家里和两位老人吃了午饭。在吃饭交谈期间啊，康父康母向马德兴就打听了康献群在农村的生活以及表现。马德兴也了解到康父康母如今已经60来岁了，康父呢是铁路工人，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待遇也还不错，包括现在他们住的这个房子啊，就是康父在铁路的时候单位给分配的房子。而康母呢，他是一家知名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啊，本来在前两年的时候也退休了啊，但是由于医疗人员的紧张，再加上康母在当时是特别权威的主任啊，是老大夫了，所以又把康母返聘了回去啊。如今老两口生活的也还不错，唯一让老两口揪心的一点呢，那就是康献群，家里就康献群一个孩子，本来是想着让孩子在农村历练两年，等回来之后呢，通过熟人直接安排一个好工作。可是结果康献群到了农村之后就不打算回来了，还找了一个当地的姑娘处了对象，说是要在那里待一辈子。哎呀，这可把老两口气得不轻，虽然嘴上说着不回来就永远不回来的气话，但是心里呢还是非常的想念康献群的。毕竟农村再好，那也比不了北京啊，人家父母也都有一定的关系和人脉啊，一定能给康献群安排一个体面的好工作的。可是康献群就是不愿意，不着急回城，这让老两口很是郁闷上火。随着和康父康母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投缘，马德兴也把自己当年回城之后发生的所有的遭遇也都和两位老人说了，就连这一次到北京也是一路扒着没车过来的。了解完马德兴的处境之后呢，哎呀，也是无比的难过心疼。康母就说，孩子啊，你以后啊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啊，你是我儿子的结拜大哥，那你也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儿子，就留在北京吧，多挣点钱，好好发展，混得好了再回老家去，咱们必须要有志气。至于这工作的问题啊，我和你伯父给你想办法。但是说归说啊，马德兴也知道自己连个身份都没有，在北京没有当地单位的介绍信，那根本就是寸步难行，更别说工作上班了呀。所以当时马德兴呢，那只是应付着康家二老，心里边想着呀，不能给二老添麻烦啊，最多在家里暂时的歇息一宿，第二天呢就返回云南。结果就在当天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康母就找到马德兴和他说，你刚到北京没有明确身份，想要马上给你找个好一点的体面一点的工作吧，说实话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们医院倒是有一个工作我可以给你安排，挣的还挺多，那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干。马德兴听完之后急忙说道，伯母，只要有工作有钱挣，那不管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康母见马德兴坚定的语气之后便说道，医院妇产科那边啊，每天都有生孩子的啊，生孩子有活的也就有死的，那这些死婴孩子的父母呢，有的不忍心自己处理， 就交给我们医院处理了。那怎么处理呢？那就是用火烧化了。但是很多人觉得嫌晦气啊，所以说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儿。但是这个工作呀，挣的可不少。你看你愿意干吗？你要是愿意的话呀，我就能直接给你安排过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呢，那我再托人给你找找其他的，只要你别着急就行。马德兴听完之后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我愿意干，我不怕晦气，这也相当于是做善事，我能干好，谢谢伯母。说完之后，康复又说道，德兴，下班以后你就来家里住吧，你和群儿是结拜兄弟，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们老两口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是你的干爹干娘，你有啥需要的你就说，别客气，就当在自己家一样。马德兴听完康复的话之后，心里是无比的感激，眼圈也有些泛红，说道，好，以后你二老就是我的干爹干娘，但是我干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回到家里住，希望伯母干娘能不能在医院给我找个住的地方。康母听完马德兴的话语之后便说道，德兴啊，你还是住家里吧，医院能住的地方那就是看守太平间了。太平间你也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是放死人的，你还敢去那儿住啊？康母实际上是和马德兴说了笑话，结果没想到的是，马德兴认为这太好了，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又能多挣一份工钱了？康母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马德兴如此小的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胆量，而且是那么的急于挣钱，踏实肯干。心里想着，如果自己的儿子也能出息这样，那可真就太好了。最终康复康母还是没有坚持过马德兴，马德兴还是坚持的住在了医院。因为康母的玩笑，马德兴又多了一份工作，除了在医院的火化室之外，那晚上呢就看守太平间，挣钱的同时还有了住处。但是用马德兴的话讲，当时别看这个工作有些晦气渗人，可是这种工作呀，那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你必须得有关系有门路才有机会能干，而且挣的一点儿也不少啊！要不是康姆的帮助啊，这个工作他马德兴想干门儿都没有。所以在马德兴的心里，对于康献群的父母给予的帮助，一辈子都不敢忘。就这样，马德兴在康母的安排下顺利的进入到了医院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火化死婴以及看守太平间。在医院有康母的照顾，再加上马德兴工作认真为人正义啊，大家都很喜欢他，和医院里的同事啊护士的这个关系啊都处得比较好。就这样，马德兴干满了第一个月之后，领了足额的工资，立刻就给蓝玉华写了信。信中写道，自己在北京这一边啊一切都好，也见到了康献群的父母，并且得知康献群到现在还没有返程，自己呢也是靠着康母的帮助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信中没有提及具体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啊，大多都是嘱咐蓝月华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啊，自己不能陪在他们身边，要照顾好自己，等在北京挣的钱多了稳定了，把他们娘俩也接过来，并且把自己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全都给蓝玉华汇了过去，不用担心自己， 也期待蓝玉华回信。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就到了1974年。马德兴在北京已经是2年多的时间了。在这2年间，马德兴每月的工资除了给自己留点生活费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汇给了蓝玉华，并且经常给蓝玉华写信，但是却很少收到蓝玉华的回信。第一年的时候，隔2-3个月还能收到一次蓝玉华的信，但是随后经常大半年的时间都收不到蓝玉华的信了。马德兴也担心过，也给蓝富写过信，结果收到蓝富的回信，表示一切都好，马德兴才安下心来。那么随着这2年的相处，马德兴经常来到康父康母家啊，帮助自己的干爹干娘就干一些家务活儿啊，自己攒的这些零花钱呢也都不舍得花啊，每次去康父康母家里呢，一股脑的全花个干净，即使老两口啊多次的劝说阻止不让他到家里来花钱，可是马德兴还是一如既往。当然这2年多在北京，马德兴和康献群也是有了书信的来往。康献群在得知大哥在北京父母的帮助下有了工作，能挣钱生活了，也是非常的高兴。两个兄弟呢也是通过书信相互鼓励，自然马德兴也希望康献群能够早日回城和家人团聚，和自己团聚。至于马德兴在当年插队时期为蓝玉华背锅认子的事儿，信中马德兴并没有提过，不想让康献群啊为了他在那里闹出什么事儿来。而随着这2年来蓝玉华和马德兴的联络越来越少的时候，马德兴也逐渐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相互的关怀和付出，那绝对不是一厢情愿。爱与被爱，那是要两个人都要体会得到的啊，是一种彼此不见想到就温暖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北京的这2年，他只收到了蓝玉华的4封回信，他给蓝玉华写了多少封马德兴自己都记不清了。每个月准时的工资钱呢，都是准确无误的邮寄给蓝玉华收到了，可是却没有了当初那份炙热温暖的感觉了。在感情的世界里，并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不适合。马德兴和蓝玉华也是一样的，时间就是最好的印证。蓝玉华和马德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没有了炙热和温暖的同时，在马德兴的身边却有了另外的一个姑娘，让马德兴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两厢情愿的爱情。那这个姑娘是谁呢？她叫张美兰，是北京当地人，个子啊1米5左右，身材和马德兴一样比较瘦弱，小圆脸特别爱笑，尤其是也有一对小虎牙，笑起来露出小虎牙特别的可爱。她呢是在康母医院的妇产科做护士啊，每天接生的孩子要是有死婴没有人要了，那就由这个姑娘把孩子交给马德兴，再由马德兴进行火化。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呢，那对马德兴是有了好感啊，对马德兴的生活上呢也是格外的关怀和帮助。姑娘也是经常的从康姆那里打听马德兴的过往，康姆看出这个姑娘对马德兴的好感之后呢，也是暗中的撮合， 让马德兴感受到了什么叫被爱的感觉，同时也是这个女孩让他想起了他内心深处一直亏欠的一个人啊，就是在贵州插队时候的于秀平。由于自己没有好好的珍惜，不懂得爱与被爱，彼此的温暖和给予，那就是因为于秀平的一厢情愿，马德兴的冷落，最终伤了他的心，导致于秀平做了傻事儿，走了极端。所以这一次，马德兴一定要珍惜爱自己的人，要把两个人真正的爱情进行到底。至于蓝玉华呢，毕竟马德兴之前深爱过，即使蓝玉华逐渐的与他拉开了距离，马德兴心里更清楚，蓝玉华爱的人并不是他，一直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像当年的于秀平一样，肯定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在与张美兰正式的确定恋爱关系之后，马德兴还是决定最后一次再给蓝玉华汇一次钱，而且这最后一次的汇款，马德兴把自己积攒的钱全部都寄给了蓝玉华，并且在信中除了一如既往的叮嘱蓝玉华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之外，在末尾加了一句，希望蓝玉华能够永远幸福下去，和自己真正爱的人在一起，自己对不起，在北京不能再回去了。随着最后一笔汇款，最后一封信的寄出，也意味着马德兴和蓝玉华的这段感情也至此结束了。因为马德兴终于收到了蓝玉华的最后一封回信，那信里除了是对马德兴这些年的感恩和感谢之外，没有流露出其他任何的情愫，只希望彼此安好。那就这样没多久的时间啊，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农历八月初十这天，由康父康母作为马德兴的干爹干娘的身份向张美兰家提了亲，并且是在农历九月十一的这一天，两个人正式的确定了婚姻，没有过多的仪式，也没有豪华的酒席，只是父母长辈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因为这一天的吉神是月德天恩，意喻着吉星高照，福泽深厚。就在马德兴与张美兰结婚没多久之后，康献群的母亲单独交给了马德兴一个重要且机密的任务，正是这项机密任务彻底打破了所有人平凡宁静的生活。我是希尔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